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抱歉有件事情，我若是讲到后面的听不到，你在坐后面的，你跟我举一个手就清楚。因为前几次我自己不晓得，有时候后来 Eric 跟我提了，有时候这两个麦克风啊，并不是全开的，两个讲员翻译的时候两个有开，那我常常转来转去啊，有时候靠近的时候有声音。没靠近的时候啊，那声音就不见了。哦，那后面假如你听不到，那你就稍微给我一下，我就会注意啊。那我再把OK 好。今天的题目是同心建造神的家，是今年我们教会在话语在学习的事情上的一个主题。那这一个题目彼此相爱，我把它定成第三讲啊。那以前这个同心建造神的家，神一直在建造，那我心里一直思索里面有四个主轴，那今年一年里面我们的四个主轴，四个大方向，四个根本的地方，我们来在主日弟兄姐妹之间有主的话的分享。那今天是第三讲，好，彼此相爱。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点祷告。就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你都听见，你宝座也设在当中，你就是那一位无比爱，用无比爱来引领我们，救赎我们，一生引领我们到底的那一位。谢谢主，你知道我们的呼求，求你照你的恩惠慈爱继续把我们塑造一个完整的心，成为你的悦纳，一切的苦难当中都是经历你自己的喜悦。谢谢主，不管人生的经历如何，即使我们心常常受伤害或者是破碎的，但是你一片一片的把我们拾起来，再把它联合在一起。每一个伤痕我们都知道有你的爱的标记，我们的一生行走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有望有爱有信是从哪里来的，是你这一位慈爱的神，你用无比的爱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主，今天在主日在你面前，我们一同在你所敞开启示的话当中，我们再一同来思索，来一同来回想，一同来交通，求你宝座设在当中，求你圣灵恩膏膏抹我们，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感谢赞美主。地上在美国啊是设立母亲节，今天是第101次啊，基本上也是主内的姐妹为了纪念母亲所做的一切啊来开始的。那世人慢慢的都是来纪念今天母亲节。那去年我们提到两位妈妈在母亲节的时候提到一个是提摩太的妈妈，还有一个提摩太的祖母是尤尼基跟罗伊，他们两位敬虔的妈妈所塑造出来的一位敬虔的孩子，在神面前被神来使用，来行他心意，行走到如今。你看神记载他们，到如今我们还在经上来学习这个事情。那今天呢，我就特别来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摩西的母亲，就是耶基别。耶基别的名字叫做亚卫荣耀，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父母亲有了这个女儿以后，他把她取一个名字，对，耶和华神是荣耀，或者就是说在他的身上可以在一生显示出神的荣耀出来。那原文的意思就是直接好像一个照射灯照到神那样，神就是那荣耀，来告诉世人来说他 就是那一位荣耀的神，所以他一生行走在地上就是一个见证。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记载他有一些故事，他的儿子摩西里面我们都很清楚。那今天我就特别用这很简短的用三点来提这个母亲，这个敬虔的母亲，一切一生的劳苦塑造出来一位儿子，一位子女，神可以来使用，来启示他的心意，来成就他在地上的工作，甚至指向一个永恒他要成就的心意。所以说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纪念母亲的一切辛劳。他有什么特点呢？我就不用引用经文，我们可以简单来说他对神的信心。很多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他先生看到这一个孩子，他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特别把纪念出来的，因为他的信。以色列人生活在一个没盼望的日子里面，在埃及受奴役，他自己呢有这个信心，知道这个灾难的面前里面，苦难的面前里面，他因着信把这个摩西藏了三个月，藏了一直不能再藏了。这有一个点，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他尽了他的能力藏了这个孩子三个月，不能再藏的时候，他是做一个草蒲箱，用了石锡把它做完以后可以防水，在这时间里面他把它放到尼罗河水上，然后这摩西就被埃及法老王的妹妹捡起来当养子。你看这件事情呢，显示出一个母亲里面的信心。我们在地上就是就像耶基比一样，有这个信心以后，尽我们的力量，知道神行做万事，他一要成就的一切。有时候我们在地上做一个母亲，尽了我们的力量，但是里面总有一种惧怕，孩子的成长太多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或者很小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熟个够得早，一生他们成长很多的事情我们担心害怕，不知道他怎么样，不知道他将来所每天要面对怎么样。但是这位母亲有这个信心，所以他的特点里面来告诉我们一个功课，就是对神的信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对神的爱怎么来讲呢？一个小孩子摩西以后在皇宫里面，照他们的传统不是做王，不然就是做王的大臣。法老王有孩子的时候他继承王位成为君王，那么摩西应该也就成为一个大臣，一生荣华富贵，在地上在埃及里面在世界上他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大有能力，那么他可以享受我们所看得见所谓看得见的荣华富贵和成就。但是这个母亲几十年的教导里面，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很简单，摩西知道那一位神，一个母亲对儿女的爱，一生的劳苦里面，妈妈最劳苦的是每天每天每天一直在做的事情，有时候劳苦愁烦还是每天要面对同样的挑战，这种长时的煎熬从母亲母爱里面显示出来。这位耶基别母亲也是这样，但是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对神的爱。什么样是最大的爱呢？什么样最大的福气给儿子呢？给女儿呢？让孩子能够完全的敬虔的活在神面前，一生到老不分不偏离，这样是我们做父母亲给神给子女一个最大的一个怎么讲遗产。我们或者说一生的我们打拼剩下的看得见的物质，事业上金钱上留给儿女，不见得是一个最大的福气。很多我们知道中国人说富贵超不过三代，那是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但是 看得见总会消失，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止一生，他活得够用，活得有成就，很重要的，因为他敬畏神，他周遭的人也都蒙福。我们看到这种儿女身上这种光景的时候，比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 CEO， 但是呢，出一个自私，只自己有满足为止的，那差别很大。摩西的母亲是这样的，你看他的教导，圣经没有记载，但是用结果来证明这位母亲一生的付出，神纪念。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来教导儿女，没有错，把他上最好的学校，最佳的机会，然后能够他可以得到最大的成就，是我们的盼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就是像摩西的母亲一样，我们敬虔的，因为主爱的缘故，然后来带领养育我们自己小孩。这是这一位摩西的母亲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榜样。第三点，我把它列出来，好，这就是说他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来考量，这是结论。从那个所有的记载里面来思想来推论回去的，等于就是说一个敬虔的力量的呈现是，他把每一件事情，面对挑战，面对喜乐，面对甚至一切的得着当中，他都是先把神摆在第一位来思考，来处理家里的事情。那么从小孩子很小，他就会观察我们啊，等于就是说我们也会失败，但是呢我们马上回到神面前，这个生活的方式确实是对儿女的教导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说身教言教不如身教，对不对？那我们每天对神的敬畏，每天所有我们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反应是把神尊在第一位，我们这种生活形式的时候，儿女都在看，也影响到儿女。那这样把它终结起来的时候，摩西的母亲有那个盼望，因为面对明天的挑战不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小孩子，尤其孩子在小的时候，面对美国这个社会，要把人一直往那一个远离神的方向带，但是我们心里担心害怕，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大有全能的神，他掌管一切，我们把自己的小孩交在他身上是最妥当的。所以说他在那个盼望上面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在母亲节里面，再怎么样的话都没有办法把母亲的功劳、母亲的劳苦贡献来讲得完全，那我就选一个在圣经上一个母亲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会犯错没关系，我们回转到神面前，看到摩西的母亲有信、有爱、有盼望都在神身上。那今天在世人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对在座的每一个母亲或者是母亲的母亲，我们表达我们心中的一切敬意，年轻人对父母亲也要表达一生的尊敬。这是开头那我们就是说在母亲节里面祝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那今天我们要见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彼此相爱。教会我们一直在传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教会在他的心上是何等的地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主分别出来的人，用他重教救赎我们回来，他用他的爱来带领我们一生。他还说他每一直建造他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父神的心中对我们的心意有多么深重，多么深重。那这一个投影片上面，过去 上个月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在洛哥有一个复活节敬拜，我陪着小孩子跟姐妹他们练习他们的演练的时候，他们投影片用的是这个无比的爱 No greater love 那个主题，把一生把主耶稣在一生所成就的、哦、所谓就是他道成肉身，一直到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舍了一切，把这个救恩的路开给我们了，成为让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纪念，来思想，来敬拜。那我就把这一个投影片，这一个他的 picture 那个图片放在最右上边的角落，好，耶稣基督无比的爱。所以在讲到爱的时候，在我心中总有一个图画，若没有耶稣基督，他那无比爱从那里好像一个那个光照射下来，我们凭我们自己的爱都是有限的。好，有时候小时候看到那一个亲人比较靠山边的地方要喝水，里面不是有自来水，我看他们都挑水，每天都要去挑水，好，到下面河溪水那边挑，或者在上头源头那边去挑水下来。我们挑，再大的能力，一个人可以挑一担两个，你再大力量的话，可能你可以挑大一点的水桶，但是总会用完。那我现在常常想起，当我们坐在溪水旁的时候，那个水一直流，一直流，没有尽的。我们人跟人相处在一起，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个爱是有尽头的。或许说，有时候对某一些人非常有爱心，但是等到一个事情冲击来的时候，或者是个环境临到的时候，而显出是说所有的一切没有照他的心意去行的时候，那种爱是有限的，马上损失出来。所以说有一次在一个信息聚会里面，一个老仆人这样讲，神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做，没有错，我们应该这样做，重点是他说，你若想你能够把它做得好，做得完全，他停了一下几秒钟，他说 give up， 他就是放弃那种意念，不要认为你可以把事情做好，把一个爱心显得完全，一直到你见主面之前，你到世人面前，你个爱都可以做得完全，不要这种念头。那我在想那怎么办，主要我们这样努力去做，我们又做不到。他说只有我们跟这个爱的源头，就是想我心中那个图画，就像神一直的光从上头照下来，那么我们就有希望，那个爱就可以完全，我们所接的源头那个涌流就不尽。那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有那个生命，我们用愿意让他的生命来做主的时候，腹中自然涌流出来那个活水。那我们来讲彼此相爱，这个爱的题目实在是没有办法讲得完全，那我们今天只是用一些的部分来讲。那跟我看这个经文来讲，就是主耶稣的心情，主耶稣的心意，他把教会得赎，我们都是聚集的，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神的教会，每一个生命聚集在主的名下，在世人面前好像个明光照耀，这样一个灯台在世人面前，那就是他的见证，就是他的教会。他对他的教会有一个心意，他就是说以他的心为心，一切神都在做在我们心中，他要使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作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哦、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可以将生命的道表出来。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想凭我们自己，我们会落在旧约的情况里面，啊，叫律法的情况里面。你们再去做，做了99.9都很好，哪怕你只有0.01没有做好，人家就来指责你那个点，甚至二者可以让在最后那一点点里面，好，他可以借着那一点，把你一切所做的重新毁，全部毁坏掉。所以我们一切就要像在一个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保守在主的爱中直到永生。那主就是，那是另外一个经文。好，那我们现在就讲教会是神他的心意所在。那么一个教会，一个健全教会，一个成长教会，一个有能力，其中有一点那个爱。诗篇84篇有一句，有一句话，他说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自己找到，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那等于就是说，神的教会里面，人可以找到安息的地方。为什么？很重要一个理由是，神的教会里面有主在这里，有神的爱在当中。那燕子、麻雀最怕人的，但是都可以在神的祭坛那边找到一个安息之处。上个礼拜，我看到教会楼顶上那个冷气机旁边都有麻雀来做窝了。啊，等于就是说，神的心意在我们地上，我们是神的儿女，很重要一点。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就是要彼此相爱。那我就用这个主题来讲，选择三个人。就从主耶稣的三个重要的使徒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这三个人都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爱，而这三个人是教会的三个真理上的柱石。有人说彼得就是得人如得鱼，这是神给他的任务。那等于就是说，一个教会就是来得人，让人得到主耶稣，让神所得到的人加在教会当中，来一同来建造。这是彼得的代表，很多的真理是这样的。好，他是渔夫，他可以往来得到人。啊，保罗呢，虽然那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自己讲的，但是在教会的真理上，他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如何来建造教会，很多真理的教导从保罗那边来。那约翰这位使徒，他活得最久，那有人说他是爱的使徒，不管是约翰福音里面，或者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都来告诉我们在这个爱的功课、爱的学习上面，他本身就是这个榜样。那这三个人很特别的，他们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时候，这三个人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个大，他们不是会爱的人，但是主复活升天以后，他们所学习，你看看他对我们教导里面常常强调如何彼此相爱。彼得自夸自大自傲，很有冲劲，话没有遮拦，常常被主耶稣来甚至来责备他，甚至他三次不认识主，后来主回口来得着他，因为他悔改以后。那保罗呢，你看他是在犹太教当中，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得了一切律法知识都全备的人，甚至呢，他为神大发热心，申请了文书，要把所有的这一些信主的人捉拿入监。这个人后来成为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好，那约翰呢？有人称为他雷子，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主耶稣差他们出去传福音，结果有人不接待他们， 他们回来跟主耶稣报告说，他们不接待，求主耶稣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掉。那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的心如何。好，神是要救人的。你看看这三位使徒里面，都是从不懂的爱，但因为得到主的生命，他们来教导，很多的教导当中很重要一个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又这三个人的一些的经文上面，我们来这方面交通有学习。那追下这之前呢，我先回来提两个在圣经中神是同在的一个应许。有两件事情主耶稣说的，他告诉我们如此行，他的同在就必与我们，就必赏给我们。第一个地方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就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的当中一个，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很简单，你们我们若彼此相爱，神的同在就赏给我们。这是神其中的一个应许。所以说，在重新建造神的家，今天我们讲这个主题，我把它列成第三讲。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那边记载的，主耶稣告诉神的门徒，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一切救恩都成就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管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家，神的教会，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同在。若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努力，我们很常常会面临到一个光景，就像门徒一样，一夜劳苦打不着一条鱼。这是很情况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不管我们一生在地上行事为人，或者我们在建造，我们在经营我们的家，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有神，回转过来向神认罪，或者向神支取，向神祈求能力跟赐福的时候，神同在赏给人家，包准里面满了喜乐，满了平安，这是神应许所带来的祝福。所以圣经主耶稣也讲了这两个应许，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彼此相爱在教会当中。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谈。另外一个，下一次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特别来着重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我们领受这个福音，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我把这个福音成为刚刚是诗歌里面这一个福音的见证，福音的能够带给人这个生命，够带给人的一个管道，让我们成为当中的一个器皿，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把这两个应许今天就先放在交通之前。好，这两段刚刚弟兄大们读的经文已经读过了。好，在接下去之前我来讲，就是说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他是用命令。主耶稣在地上有非常多的教导，我们看福音书，不管是马太福音，天上的教训，山上的教训，很多的他的教导，或者约翰福音13章以后，很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但是他用了一个地方命令，等于就是神所出的，要我们完全照着去做的这个命令，他没有 用在别的地方，都只用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回去读经文的时候，一些读经的过去的仆人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讲到用命令，而且命令啊，在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记载下来。这个爱的使徒把主耶稣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导里面，他这一句话，他这一方面的教导他都没有漏掉。他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老约翰过世之前，他有六十几年在地上生活行事，来教导，来建造他的教会。他里面神的爱这个主题他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主耶稣的命令啊，这个命令啊没有用在别的地方，这个命令不只是一个教导，也是一个要求。他说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是命令。所以这个命令或者新命令都是用在这一件事情，他没有用这个命令去说我们要做其他事情，要做什么样做什么样，这是一个命令。但是唯有在彼此相爱用这个字，没有其他，没有。所以说主耶稣透过约翰，透过约翰的口的记载知道主耶稣的心意。他说我们要信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聚在一起都是因为信他，信主耶稣，所以他赐给我们那个命令彼此相爱。然后给这个新命令，我们什么叫新？旧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即使他没有用那个字，原文里面也在讲，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爱邻舍，里面的表达就是像彼此相爱一样。好，在耶稣基督的选民里面，在神的选民里面也要互相相爱，这旧约里面都有。那这里为什么说是一个新命令呢？那我把它下面拿出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个新的原则，主耶稣已经，神已经道成肉身在地上，把一切启示在神的面前，来告诉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是用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或者在这个原则里面，或者就是说刚刚我提的，就是好像个图画，左上角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所想象的当中，总有留一块地方，神的爱，一切是因为神的爱，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做得出来。所以我想在我对这一段经文的了解里面，主耶稣如主怎么样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照着这个做，就是新命令，那么就可以完成完全的律法。律法的要求借着神的帮忙帮助，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照里面，我们跟着他来行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得出来，可以做得完全。所以我再把这一个再来交通一下。好，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用这三个使徒他在对于真理的教导上面给我们在彼此相爱那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教导，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或者我们可以讲他是怎么样来学习的结果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列了几点来谈。好，约翰里面，不管是约翰福音或者约翰一书二书里面，我们把综合起来有这个三个点。那因为主我们爱人如己，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基督，或者说另外的地方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基督，律法是哪一个条最大的？主耶稣就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这两条是诫命、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是引生命记里面六章第四节那边来讲，我们爱人如己，我们中国人教导里面也常常这方面有教导啊。这方面不见得我们每天可以碰到的，比如说我们开车来，每一次 你们姐妹的叮咛，就不要趴在那里，趴远一点，难道另外一家有一个方便 找到车子的位置。那我想说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或者说我们到教会去，每一次先为弟兄姐妹排椅子，每一次排个椅子就是说主让这一个来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得好处，今天来不止欢欢喜喜来，饱饱足足的回去。像我们常常都可以碰得到的，好，爱人如己，我就不强调这个部分。主耶稣在给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种带领。我今天特别强调就是说后面这两点，也就是约翰的学习，他一生的学习里面后面又来讲爱人无己，为主爱人没有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学习人跟人之间这个己一直消失的时候，那个爱的涌流，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没有比较，男主就越来越小，一直到没有你自己的时候，这个道路就是通达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的爱常常从我们的自己这一点来想，符合我们自己心意的就是好，我们就完全的接受。若是不符合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总是很多难处摆在当中，我们个人，我们家里，我们跟自己小孩，或者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会这样。好，那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没有从来没有跟人讲过，但是对我一生里面常常主也给我叮咛。有一年有个弟兄碰到一些难处，我没办法，每一次要跟他打电话或者 approach 跟他 要接近，要跟他了解或者是要安慰，他都拒绝。有一次打个电话查经了，礼拜五也打个电话，他就说不要打电话给我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就关掉了。然后也不光只是我，同工都没有办法去碰到他，去接到他，要去探访也不肯。后来有一次我们常常为他祷告，后来有一次也在深秋的时候，前一天还下了大雨，大风，刮大风下雨。那一天傍晚我一样骑了脚踏车，因为冷我就没有带小孩子出来，我就在社区里面走来走去，就骑了脚踏车，心里就为一些中国人，为一些来祷告。走到一个那个位弟兄的家，我说主啊，你怜悯他。然后继续走，骑到路口，社区的路口，我突然发觉他的车子过来了。我先拿个主啊帮助我，我转过来，然后追着他。一回过头来的时候，骑脚踏车，我才第一次碰到，因为是逆风。而且是天气很冷，我踩起来一直很吃力，走不到。我说主啊，不要让他进去，因为他还有150公尺左右，车子一开开他快进去了。我说主啊，一直说主啊，你不要让他进去，这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他进去了，我心里有很大的挫折感。我说主啊，我没有机会了，你帮助他。结果呢，我慢慢又骑了，他又出来了。他出来去到信箱里面拿信，那我很自然的眼中因为很冷，不知道是泪水还是因为刺激，很多的眼睛都是模糊的。碰到他说弟兄哎，你下班了？那我就跟他说，昨天啊下大风，你那个旁边那个墙壁旁边那个 single那个塞点那个掉了好几块，那我没有把它给它补起来，那么会不好。啊，弟兄就说那怎么办？那我说你等一下，那我就赶快骑车回到家里， 拿那个楼梯那个梯子可以折叠的很重，就放在梯子上。我没有跟我太太解释多什么，然后说这个梯子我就把它放上去，去到他家帮他修完以后，他姐妹请我去喝一杯茶。后来我们出来，我出来了，我整个过程来回想当中，所有都是因为那个弟兄有需要，没有想到自己。如果说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有时候说 why， 为什么，为什么费了这么大的劲？但是那一件事情主一直在提醒我，要服侍他，没有自己，那么里面你任何被恶者来搅扰，或者那个爱就没有尽头。我用这个等于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里面很多的故事当中的其中一个，虽然很小，但是这个弟兄得好处，他接纳，他愿意跟弟兄来交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隔了几个礼拜他的聚会慢慢就又恢复到原来的一样。那很多事情神都纪念，人没有纪念没关系，神纪念。这件事情二十几年来，我今天因为来讲这个，我来简单来提起来。我们看很小的事情，我们自己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发觉在教会的所有的服事，不管别人有没有做，或者说我已经做的大部分都是我在做了，我们不会有难处，因为你不见了。我们所做的是因为主爱的激烈缘故，就是为主，我没有自己。这部分呢、就是所谓这个约翰，老约翰所一直在提的这件事情。我讲说这是一个可以想的一个例子。第二个，靠主，爱人舍己。老约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只是爱人如己，还要爱人无己。这是约翰在经文上我们可以理解出来的，甚至呢他也这样讲，爱人舍己。那主耶稣是最好的明证，父神为了爱我们，舍弃了他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管是做罪人的时候，甚至做仇敌的时候，他为了我们舍了自己，开了这一条路给我们。主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部分主是爱人舍己的命令。那我们自己生活平常上面，在教会里面有什么爱人舍己的例子可以来学习呢？很多主的仆人说可以的，很多我们常常碰见的。那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母亲的爱，为了爱可以舍掉她的性命来成全小孩子，来救那个小孩子，自己牺牲的。我们常常有看到这个，我听到这种故事，感人的故事。那这个爱人舍己呢，我们只有一条命，只可以是为了哪一个舍己呢？若神这样，我们没话讲。那基本上有一些主的仆人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叫爱人舍己呢？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人得罪你的时候，他是怎么讲，他愿意舍去你的权益，或者愿意舍去你所应该所争的道理，所愿意舍弃你所有坚持的那一个怎么样做怎么立场。只要在真理完全里面没有违背的，你愿意舍去你的权益，为了什么？不是没有目的的，为了那一个弟兄，为了那一个姐妹可以蒙建造。他是这样解释，我们来思考一下，爱人舍己，靠着主耶稣，因为他也是神的儿女， 主的爱既然向我们舍了，来救了我们这个罪人，也因为主的爱靠了主的帮助，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的软弱。其实很多得罪人的人，他并不知道他得罪人的地方，但是我们因为主的爱，因为要在教会建造成就神的心意里面，你因为愿意，因为主，也因为靠主来舍弃自己所因为应该得到的那个部分，因为舍去不用，这个就是爱人舍己，好、哦，那等于就是说，那个眼睛也是为了对方，所以这个爱不是拿过来的，爱是给的，哦，这个是在世人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不太能够了解的，因为爱你会发觉，爱在当中的时候，因为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给。那你若是只要得来到教会得好处得帮助，这是需要的，教会可以供给，弟兄姐妹可以供给，可以在爱里面有交通。但是真正达到一个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给的。这个部分就是老约翰一直要教到我们的。所以说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三个几个点，我就很简单的。因为里面每个部分都可以有很多的讨论跟学习的。我们先翻过来再来看另外一个保罗，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读保罗书信我们都非常认真，也学得很多，但保罗也讲到彼此相爱的部分，或者经文上不太一样，但他对于彼此相爱他这样讲啊，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先回过头来罗马书里面他这样讲，第13章第8到14节我括在上面的，我们一同看啊，那我来念就好。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立法。然后接下去很多的教导，到最后他讲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个部分。我就拿这个点来讲，保罗来教导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点，他怎么讲呢？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保罗的经历。他当初拿了文书就来要来捉拿基督徒的，如今是变为神的奴仆，为了神的道，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真理，在征战的那一位使徒。他今天却是这样讲，在彼此相爱的部分要常以为亏欠。怎么意思呢？来到教会对某个弟兄对某个姐妹，你心里想的，他说有一件事情可以亏欠人，就是在爱中我亏欠他，我对他爱不足，或者说对他的需要有一种亏欠，常常在代祷当中一直为他祈求。有一些事情看得见的够得着的，那我们伸出手来帮助弟兄姐妹，这是爱的彼此相通。神给我们机会够得着我们就去，够不着的地方怎么办？在祷告里面的全能非常的重要，你又知道这弟兄姐妹有这种需要，常为他祷告，常有亏欠的心。一个亏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他得到好处，而且啊，那个经文里面是要一直的亏欠。那个亏欠的原文的意思，有一直在进行的那种味道，意思就是说，那个亏欠那一个行动，那个感觉啊，要一直在进行。即使那弟兄对我八竿子打不着，我们还没信主，他八公子等不没有什么关系的，或者说我顾不着，我就不要理他，我也没办法，我能力只有这么一点。但是保罗说，因为我们之间是因为有主，我们都是主家里的人，他的需要或者是说怎么样，我对于他的爱要亏欠，其他不要亏欠，哦，但是他的爱里面要亏欠，而且不在这里，他说， 要常常不断的去补足，感觉到有亏欠是一个，感谢主，我们为他祷告，为他需要常常带到神面前，但是呢，另外还要不断去补足，说主啊，让我可以做得到，够得到。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够不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亏欠的心，说主啊，让我也能够够得着，来补足这一个他所需要，这是保罗里面讲的。那第二点，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在主里善劝，因为他后面讲了一大堆劝导的，在上上礼拜那个信息也提，那个讲员也提到，在爱中劝诫说真理，或者在爱中说诚实话，我们中文换成说诚实话，但它里面原文是在爱的里面来讲真理。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例子，我们在劝导弟兄姐妹或在鼓励弟兄姐妹，常常有时候我们的爱，我们的话是对的，我们去检查我们的心，我们的爱也是对的，但它常常好像我们不要有假果效，好像那个时间我们递出去的接受了跟去做的两个对不起来。我常常也有一个经历，常常服侍主的人在劝导弟兄姐妹在解决教会的难处里面，很难的就是这一点，去做的人，扛职责的人去做，有时候做不到，摸不到人家里面难处的里面，都摸到表层了，很多难处还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同工一起为教会的很多事情，刚发生了一些事情，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大半都耗损掉了。那我常常说，主到底在哪里？问题到底哪里？我们爱是对，爱心是对，话带去的是对，但是对方为什么说你又是用主的话来指责人，或者说用其他的事情，好像一件事情石头丢在水里还有一声扑通还有回响，但是常常在互相的这个部分，善劝这个部分在就没有得到那个好处，得到那个真正的地方。那我想说回过头来，我们讲到祷告，在主应允的时间里面，当主催逼的时候，当你祷告到一个说主，主你去，这是我们常常可以操练的。你不去的时候，那圣灵责备；你不照主的时间去的时候，那也难过。但是主那个负担里面，说你去安慰他，或者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即使你认为说主啊，这个没有果效，这虽然不对，但是我们若照了神的时间、神的感动去做、去讲，那么 amazing， 常常神的时间是对的，你会发觉我们这个神不能轻忽的。所以在劝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只能关系我们就在。回过头来再看第一保罗，我们就先讲到这个部分。所以善劝这个部分呢，我想要再用一个例子就好了。上次我在开心脏开刀的时候，在医院三天里面，很多的医生做很多的测试，心导管什么测试，花了三天去拟定修补的计划，然后才动刀子。那手术完以后才发觉一切恢复的设备，因为醒过来的时候这里有一针打一个，这里也针连着一个，两只脚的脚颈那个地方啊，也有两根那个点滴的针连着，那嘴巴也有个呼吸管，里面也有呼吸管，从嘴里面不能讲话都塞住， 然后腹部也有两个管子。后来我常常一想，世间的事情，当一个人有需要，或者一个人的过错有需要去处理，或者就是说这是在人一个难处里面要把它除掉的，在教会里面善劝那个部分，世人都常常把预备好以后，还有恢复的预备工作，为他们预备好以后才下这个刀子。有时候我们常常在互相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一个说真理讲诚实话的时候，常常很快，这个是不对的，所有人都知道是不对的，或许说除了那一个人不知道以外，但是呢下个刀子却是很大的学问。我们常常在主面前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到死那时间的时候，所有的预备他恢复回来，为他悔改过来，所有一切事情为他预备好以后，在神的灵里面吃这个真实的话，真理的话讲下去。因为神在诗篇里面，他右手用大能下来，左手却用慈爱来扶持我们，所以神的管教也是这样，神的公义的性质的责备责难下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发觉，我们有悔改的心发觉，神的爱早就预备在那里。所以神教会里面的互相彼此相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在这里，不是我因为这是对应该这么讲就直接下去。在我在想，就是说彼此相爱这一点，保罗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善劝。在主的时间里面，在神的感动里面，在神的恩膏里面，为着他的好处，为了弟兄姐妹，为了建造弟兄姐妹的缘故，所以这样来预备，这样来做，这样的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觉彼此相爱的基本原则我们已经在做了。不然的话，常常我们直接讲人受伤，但恶者却可以做他很恶劣的工作，把教会彼此相爱的心，把教会建造的工程把它破碎掉。这是我们在教会一直在顺着神来建造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所以说保罗一直在讲。好，我们在最后一点我们要结束，就是彼得他说，万物结局尽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彼得前书4章7到8节。我来结束，用他的例子，我很简单的把这个归成两点。他说遮掩遮盖这个字，就是说看不见那人，看不见那一些人得罪我们的人的过错。怎么讲呢？当主的爱充满我们，而为了建造教会的缘故，当神来责备，当人来得罪我们的时候，彼得学习到，彼得当初被得罪的时候，他告诉主耶稣说，我赦免饶恕他7次够不够？他以为主耶稣说不错不错不错，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他说70个7次，一个完全的饶恕。那我讲说彼得在这里他学了一个饶恕的功课，他一个自夸自满自大的人，但是他甚至所有门徒没有，只有他3次不认主，而且最后一次记载还说他发咒起誓不认识主。但是当主耶稣鸡叫3次的时候，我在那个鸡鸣堂就在以色列那边，我在想在这件事情，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或者被责难的时候，回头来看他，尤其在被审问完以后鸡叫以后，神回过头来，主耶稣回过头来来看他一眼，彼得知道他出去痛哭了。到最后在加利利海河边，哇，那边沉思，神用一个完全的宽恕来宽恕一个彼得。神若没有完全用完全的宽恕来宽恕彼得，彼得不能成为一个神使用的门徒。所以在教会一个宽恕很重要，要建造一个家庭。我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姐妹宽恕我多少次，很多人是我们在宽恕里面是重新建造一个开始，而且神说饶恕
宽恕要完全，不然彼得就讲完全看不见，遮盖起来。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啊，不看不见，把它完全遮盖起来。对人对我们的过错冲击，我们那个得罪，在神的恩典光中看不见他，而且完全赦免他。如果不完全宽恕的时候，总有留一步那个余地在我们心中，恶者会来搅扰。好，当我们一生过去的时候，等到某一天三年前的事情又翻起来了。好，这个部分就彼得所学习到的一个完全饶恕。那重点另外一个要成全对方，一个饶恕，光饶恕饶恕，但是心中很重要，因为要成全对方，要对方得建造。我因为这样饶恕你，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来得着你，要来施恩给你，要来对付你。我们不要求主对付别人了哈，我们来求主成全他。好，那这是彼得教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彼此相爱。最后我想用一个经节，就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这样讲，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便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想我们要尝到主的甘甜，我们一生跟随主，若是只是一些劳苦愁烦，那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就很平缓。那怎么样来尝到跟随主的甘甜呢？就是说跟主更亲更近啊。这里有一条路，靠着圣灵，圣灵是我们保惠师，会随时来教导我们的。不管怎么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祈求，这个祷告对你好的人，对教会的需要，对得罪你的人，都常在祷告当中。很奇妙的事情，你一直为对方为教会的人祷告，其实这个是得罪你的人，其实这个是不可爱的人，你一直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情，神不是常常不是先改变对方，因为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我愿意赦免这个，我愿意宽恕他，我愿意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动力，缓过头来成为一个建造的一个动力的起头，你帮助我成为这样。你发觉在这样常常的祈求当中，为弟兄姐妹祷告代求，常常最开始得好处的是祷告的这个人。所以我想说用这个来讲，警醒不倦，这个世代里面这征战非常大，恶者不怕我们有才能，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力量，或者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的能力怎么样，问题只要让他有一点点可落脚之处，他就可以把我们一切的成果全部毁掉。所以神说我们要在他面前警醒不倦，我们爱心若是已经被打击到一个程度了，也求主怜悯我们，因为他是爱的源头，向他仰望，就像那个光啊，从左上右上角那边一直照射下来，世间都是灰暗，但我们心是光明的。好，我们就愿主再把这样的力量赏给我们，因为我们都属于他的人，有他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向你呼求，因为你的信实，你把我们雕塑成为完整的心，完全的心在我们里头，这个心完全的向着你，你一直在教导我们功课，一直在雕塑你的性情在我们身上，继续的使用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在团契当中，在家庭里面，甚至在我们面对外面世上所有一切人事物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一心跟随你，求你把完全的慈爱显在我们里面，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世上，在这个世代成个明光照耀，直到人就看得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因为看得到我们所聚集的地方是你所在的地方，人来到你面前就可以得安息。帮助我们在座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有这样的心思，你就来使用我们，
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帮助我们，主啊，一步一步让我们用爱互相来激励，你把荣耀送赞慈爱都要归给你，好让你的恩惠慈爱显在你的教会，显在你儿女的家中，显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愿荣耀尊贵喜乐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